我们要如何来敬拜神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有很明确的一个指示。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请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参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页，1126页，格新经的1126页。我们从马拉基书的第三章16节读到18节。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16节，咱做读到18节，格新经的1126页。在旧约的最后一页，格的上后尾马太福音的前面，马拉基书三章，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16节，请读。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信念侧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边我们看到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提醒我们。这边和本的标题写到：敬畏神的必蒙眷顾。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基督徒。我们人生所努力的方向是要如何能够回到天家啊，回到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彼此的谈论不是要如何能够在这世上功成名就因为人生在世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所需用这些外在的物质都会来赏赐给我们。所以能够来敬拜神能够彼此谈论借着家庭祭坛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过去这个 COVID-19 的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卡通这样说这个撒旦魔鬼很得意说我把你们教会一一的关起来，但是神的使者跟他讲我把每个家庭都变成教会所以我们虽然无法到教会来实体聚会，但是如果我们家庭当中有两个人以上，我们就能够一起来读经、来唱诗、来祷告、来分享信仰来成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祭坛。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新旧约是一贯的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不论是新约旧约我们都可以来得到敬畏神这个态度跟方法，以及我们努力侍奉的一个方向。或许每个人在生长背景不一样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借着不同的分享能够彼此来得到造就。那我们可以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家庭祭坛的一个建立它最早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从这个挪亚时代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八章齁。创世纪的第八章。这边是记载当神借着洪水来毁灭世界以后经过了40昼夜神吩咐挪亚说可以出方舟了在15节这边就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他在神的眼前是义人就是被神称为无罪的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当时人所做的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才要用大水来毁灭世界。那我们来读20节到21节齁。创世纪八章的20节到21节，请读。挪亚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到我们知道献祭的事情其实从早在这个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就有了。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记载，啊，当始祖啊被蛇引诱来犯罪以后，啊，罪就入了世界。啊，新约圣经里面说，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神已经对我们的始祖说，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是指他属灵生命已经跟神隔绝，跟神远离。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就可以来看到。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乐园里面啊，第四章就开始记载，该隐亚伯是亚当夏娃所生的一对的这个兄弟。我们看到他们开始这种献祭的这种动作啊，那我们知道献祭就是为人来赎罪，让人与神不因为罪的这个原因来隔绝，让人能够来亲近神，能够与神来恢复。啊，好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到这对兄弟他们不同的献祭，也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在创世纪四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这边就记载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在创世纪的三章及到四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就记载，这对兄弟的一个献祭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他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来献给神献祭就是要将这些祭物来接着焚烧来献给神。但是这边第四节特别记载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我们知道头生就是最好的东西，还有羊的脂油都献给神，所以如果以祭物的这些这个它的一些条件来看，我们看到亚伯他是献上更好的，跟该隐比起来。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兄弟姐妹之间都会彼此互相计较彼此互相嫉妒，彼此互相比较，所以有人说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只要睡觉要不然就会一直呱呱叫就会发怨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该隐他是身为大哥的，他看到亚伯的祭物蒙神的悦纳，他非常的不高兴。所以这边谈到变脸比方说翻脸跟翻书一样这边谈到说那神特别来提醒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已经来提醒这个该隐。但是我们看到该隐已经这个嫉妒，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之前说的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像人家说骨癌一样你骨癌这个是绝症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从神领受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欣赏我们知道恩赐是从神领受的，能够彼此搭配，让教会的一个圣工更加的发展这是蒙神的一个喜悦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直到能够求告神直到人类的第三代，也就是在创世纪的四章的二十六节这边所记载的说因为该隐嫉妒亚伯把他杀了所以当然这个父母亲就非常的伤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该隐的后代充满了凶霸，虽然在世上功成名就，但是却不是神所喜悦的。那相对于在第五章后面这边记载亚当的后代，也就是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这边说，那时人才求告神的名所以在该隐的后代，他们都只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因为他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我们可以看到人家说杀人偿命所以在十五节这边就记载说神来给他立一个记号怕有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该隐非常的可怜。但是相对的以挪士开始就是这个赛特的后裔能够懂得来求告神的名。所以在第五章里面就记载这些亚当的后代虽然都是千篇一律活到了几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给他起名叫什么，然后再次活了几岁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但是他们却是敬畏神得神喜悦的一个后代。一直到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五章的21节到24节这边谈到，在人类的第七代，以诺他能够来与神同行。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五章的从21节来读到24节。创世纪的第五章，咱对21节来读到24节。21节，请读。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里。这边特别来记载这个人类的先祖就是第七代能够与神来同行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之下，以诺与当时的人比起来可以说是比较短命的因为他365岁左右他就不在世上就是神将他取去能够不经过死第一个到神那边去的一个人。所以相对之下，以人的角度而言他是非常短命的，大概只活了当时的人1/3。但是以神的角度而言他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能够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说到两个人要能够同心才能够同行，就是有一样的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有共同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价值观，才能够同行。好像你跟某某人约说我们要在哪边集合，我们先约定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会到那边来集合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以诺他一定能够与神同心，他能够明白行的神的心思意念，能够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不经由死亡就被神取去，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那我们知道，一直到建立这个家庭祭坛是到了人类的第十代，也就是挪亚，我们刚才有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筑坛来献祭也可以说挪亚成了新一代人类的一个始祖那也给我们立下一些好的信仰典范那我们看到挪亚他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呢包括我们看到前面所说的，他能够听从神的吩咐来造方舟所以他能够相信神，能够顺服神，能够与神同工这几点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六章那边就可以看到因为神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仅外在的行为是不好的，连头壳里面所想的都是那些不好、罪恶、犯罪的事情，所以神才会后悔来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知道在神来讲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所以有人说神也会后悔其实这个后悔的意思就是他叹息，他觉得我给人自由意识，你可以选择你所要选择的，但是如果你选择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你就要自己负责如果你要顺从神神为你负责所以这个后悔的意思就是神叹息已经跟你讲说公建啊，跟你说你走你就不用再多花冤枉路，但是你就是要给搞给刚刚给不自作聪明就会白费功夫所以这边就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学习。所以以诺这个挪亚他能够来相信神我们看到在当时世代，神要他来造方舟或许会别人觉得奇怪，这个天当时天气那么好，你干嘛造方舟你是不是头壳坏掉？但是我们看到挪亚他并没有这样想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这边第六章第九节这边记载说，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因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在创世纪的六章的第九节。所以这边就谈到第九节跟第十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他们三一家如果再加上三个儿子所娶的太太总共8个人一家八口。我们知道当时只有一家八口来进方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懂得来相信神，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叫挪亚来造方舟照他的尺寸 哦，可以要照上面装边下面啊，因为要来装下很多的这些活物，让这些活物能够来免去这个洪水的一个灭世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说，他都照样行。在这个创世纪六章的22节这边啊，记载说，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哦，没有说有的人哦，看圣经哦，这一节对我比较有利哦，我来遵行哦，这一节对我比较没有利哦，我再参考就好了哦，这样就是选择性的遵行，选择性的相信，这样无法得到神的一个喜悦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尼尔他能够完全相信，并且能够遵照神的吩咐而行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当神让挪亚他们知道将来他要用洪水来灭世。啊，所以神已经预言要对洪水灭世的事情啊。挪亚如果有所怀疑，他或许就不会照着神的吩咐来造方舟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才8个人，要造那么大的方舟，要给那么多动物进去来躲避这个洪水啊，也可以说是很苦的差事啊。有人说，可能说你逃恰眼呀，虽然够细命哦，就是在日光之下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不但造方舟来传义道哦，那我们也相信，因为挪亚他有好的宗教教育，所以他的儿女都能够听从他的吩咐。有时候做长辈的他会感叹说，生得了儿女的身，但是生不了儿女的心。有时候你跟儿女这样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他们不见得会听从你的话因为或许我们忽略了从小对他们宗教教育来教导他们能够懂得敬畏神，能够相信神所以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的孩子们，他们也相信神话所以挪亚有好的、有成功的这种宗教教育让孩子们也相信神的计划，也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先看希伯来书的11节，新约圣经的321页，新约圣经322页，希伯来书的11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哈，11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节，那就跳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一个跳到第六节，在新约圣经的322页，新约圣经322页，希伯来书11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请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跳到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请读，你若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边我们要继续读到第七节，第七节请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这几段圣经里面，就来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就是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没有看到的事情，但是只要是神所应许的，我们都相信神必定能成就。所以第二节这边说，古人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些信仰的一个典范，信仰的伟人因为他们就遵照神的吩咐，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这么谈到，当然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操练他们对神的信心，不断的长进。所以古人在这事情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所以第六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人说， 这个科学是靠实验，是信仰是靠体验啊。科学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有很多假说啊，经过不断的实验以后，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学说或者是理论啊。但是我们知道，信仰是相反的，你必须先对于神话有100%的相信，并且能够遵行，你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体会。所以这边就谈到，好像这边说到。信有神的存在，并且相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能够体会到有这位真神的一个存在。所以第七节就说到，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啊，告诉他以后会借着洪水来灭世，是在当时实在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挪亚却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啊，所以咱们就谈到说，他不但来造方舟，让他免去以后洪水的一个毁灭。圣经里面记载，他也来传义道啊，就是告诉当时世代的人说啊，神要借着大水来毁灭啊。虽然这么久的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挪亚并没有灰心，最少他们一家全家八口能够来得救，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的这个第一章哈，彼得前书的一章的第九节，这边说到哦，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这边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在新约圣经的335页，彼得前书为第一经哦，第一章在前面这边彼得前书一章的5节开始这边记载说。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以及尊贵。”所以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能够得到这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神就是各样的环境人来操练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所成长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像当时的这个挪亚一样，他信靠神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的成就，所以他能够来顺服神，来造方舟。虽然当时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帮忙他，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担负这个重责大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有谈到，如果挪亚对从小的时候没有给这些孩子有良好的宗教教育，他们可能会寻求当时那些世代的罪人来同流合污，来做这些惹神愤怒的事情以后就会同遭天谴被大水来毁灭。那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强化《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四章，我们从第六节来读到第九节。生命记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国圣经的221页。生命记的四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旧约圣经的220页。生命记四章的六到九节，第六节。请读，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一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 殷勤这么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这边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来提醒当时的选民，在第五节这边就谈到说摩西忠实的来传达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让他们能够在进去得到迦南地为他们产业的时候能够来遵循因为不论是他们过去所在的这个埃及地，以及他们以后未来要进去的这个迦南美地，都是拜偶像拜神明的，拜这些受造之物被所创造的。但是只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敬拜的是这位造物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真神。所以第六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就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够犯的就不要去做遵行就是神告诉你要做的就是要去行。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人若知道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今天神让你有能力能够去帮助别人，但是你却没有去帮助这也会成为神来追讨你的罪。所以这边来谈到能够谨守遵行，能够在万民眼前展现智慧聪明因为懂得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开端，认识神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边谈到，当能够来谨守遵行就不会受到这些外在的邪恶不好的事情来引诱。所以第九节这边特别强调，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有人说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类忘记历史重蹈覆辙，在做那些惹神愤怒的事情在被神来修理，你说等个金细细就是因为你不听嘛不听这个长辈的给你责骂你也不听那就然后只有拿棍子拿这个藤条来竹笋炒肉丝请你好好吃一顿你才能够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才会知道你已经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能够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这边谈到我们就不会来离开神的律例典章。这边谈到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来谨守遵行神这个律例典章。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不但相信神并且能够顺服神并且还能够来与神同工当然以神来讲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可以照着他的话语就来创造宇宙万物这些一切的东西他也可以瞬间就来制造一个方舟让这些动物进去来躲避那这些以后的一个毁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神希望人与他来同工能够让人有机会参与神的一个神圣的任务。那我们来看这个更多前书的第三章这是保罗对更多教会的一个提醒。更多前书的第三章，更多前书的第三章。更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更多前书三章的六节到第九节，圣经的231啊。更多前书三章的六到九节，第六节，请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来提醒这个更多教会不论从神有领受什么的恩赐，都是神的一个器皿，都是与神同工。生长是在乎神，也就是成果是神所决定的。但是这边谈到第八节说，栽种跟浇灌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尽本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尽本分说我们该说的话，做我们该做的工， 怎么谈到？我们将来就会照自己的功夫来从神那边领受我们应该得的这个奖赏。所以保罗能够与神同工哦，因为他能够尽本分，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所以在这个更多这个后书哦，这边也来告诉我们，在更多后书的更多后书的第六章，更多后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这边保罗也来提醒我们说，在新约圣经的252页，更多后书六章的第一节，那这边记载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因为他说，在遇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遇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被神拣选，神赏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属物质的这些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白白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与神同工，来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使命哦，这是值得我们的成我们的提醒。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十二章，除了挪亚能够相信顺服，能够与神同工以外，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个十二章里面开始就看到神所拣选这个亚伯拉罕，我们一般称为他是信心之父哦。但是我们知道人家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亚伯拉罕也不是一出生就对神非常有信心，乃是神借由各样的操练来不断的让他的信心有所的增长。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就记载人类的经历的这种巴别塔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的当时的这些人他们想要与神来抗拒，所以他们说想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神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看到当人的一个计划跟目的如果跟神的旨意来相冲突的话，那是无法成就的。神明明要人能够生养众多来遍满地面，并且神造人是要来宣扬神的名，但是人就想要来违背神的旨意，想要来超越神，就好像天使我们看到天使他认为他自己条件各方面很好，所以他要提高自己与神同等，后来就被神击打成为犯罪的天使，就是魔鬼的一个由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类经过了这个巴别塔变乱口音事件以后，神选召亚伯拉罕成为蒙福的一个民族领袖我们知道在当时是这个族长时代，所以一家之主他必须带领这些他的家人来这个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主并且一个家庭的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领袖以及祭司。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旧约圣经的627页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国圣经627页，约伯记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请读。年许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信仰不是他独善其身，他只有顾自己，他也非常关心他儿女的这个信仰是不是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所以这边谈到当这些孩子们吃喝快乐的日子过去以后，这边谈到约伯就打发他们自洁，就是将这些污秽来除去。这边谈到早上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我们知道献祭就是要除罪，就是要让人跟神之间没有因为罪的阻隔，让人能够与神亲近。 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啊，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边特别谈到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啊。人家说啊，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有时候太安逸的环境下，会让这个孩子们啊忘记掉神的存在啊。因为约伯他是非常好野人啊，很有钱，很有这个权势的这些人，但是他也非常关心他的孩子们是否能够来敬畏神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祖先，他原本是住在这个加勒底的这个乌尔，是在异教文化拜偶像的地方。当时算是当时的文化、商业跟政治、军事以及交通的重镇。但是神特别呼召他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指示的一个慢的一个路上去。我们知道当时的没有像我们现在，好像高铁、飞机啊，咻一下啊，没多久啊，再远的地方都到了了。啊，他们是人家说什么啊？不是坐牲畜，就是啊，人家说早期我们前辈说啊，只有11路公车，就是双脚呵呵走到天荒地老啊。听那些早期的前辈啊，去山地开拓哇，真的，一走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就走好几天啊，他们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一边是为宅经文得背着，但他高得高着。希伯来书的11章8到9节，新约圣经的323页。一边是为宅经文得背着，高得高着。新约圣经323页。希伯来书11章8节到9节，第八节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啊，这边就记载哦，亚伯拉罕哦，他蒙神的个拣选哦，他听到神的呼召啊，他就顺从神的吩咐。这边特别记载说啊，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啊！一般我们要去外面旅行，我们都会有目的地，然后我们会规划我们的行程啊，哪一天要住在哪边啊，哪一天要去什么地方玩，我们都会做相关的计划。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真正的信心就是相信神，他只要踏出第一步，神就会指示他下一步的一个道路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地方啊！我们早上先分享到这边。